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现在我们翻开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在第一节说道：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前一章的圣经中，他说到没有寻求他自己的益处，他自己的荣耀，寻求的是基督整个肢体的益处。然后他说：我的跟从者，希腊文跟从者是 mimetes， 我们从中得到我们的智，模仿 mimic， 模仿的人或是模仿我，跟随我设立的模范，那不是寻求你的益处，而是寻求整个肢体的益处。不仅仅是自己照顾自己，而是要彼此帮助，对彼此的需要有敏感度，互相照应。我称赞你们，以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称赞他们，因为他们确实记得他的事，他们坚守他已经建立在他们之中的诫命。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保罗这里所讲的有点是命令。头这个字在这里是代表权柄的观念，所以丈夫的权柄是在妻子之上，基督的权柄是在丈夫之上的，神的权柄是在基督之上的。这当然造成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争论点，像 ERA 这类型的运动。我不相信圣经曾经教导过神喜爱男人超过女人。圣经确实告诉我们，神先造男人，然后才成男人而形成女人。当神看着男人时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他从男人造了女人，为了是要能帮助男人。有一些人误解这点，帮忙者是一个来自适合这个旧的英文字，一个适合他的帮助，为他创造的，不需要再强调附属地位的重要性。神看见男人无法单独做到，因此创造了女人，正如神说的，是为了男人。女人在体能上比男人更弱。我的心中有这样一幅图画，我猜想这的确使女人容易投入于健身计划中。我自己感觉，男人投入这样的健身计划会感到很奇怪。但是一个女人若是置身于错误的领域，也会令人感到奇怪。因着他们参与的健身计划，而让他们去发展和展示他们的特质，我认为那也是可悲的。对我来说， 那不是最好使用时间的方式。他树立了一个遵行的典范，我确实认为这里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基督对男人的权柄更胜于男人对女人的权柄。我认为如果男人或丈夫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女人必须跳脱这个圈子。我不相信神想要一个敬虔的女人摆在不敬虔的男人的权柄之下。他应该是在只有在男人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才对。神从不把婚姻当成是种奴隶的情形或是暴政的情形一样。一些大笨蛋以暴力来压迫他的妻子，我完全反对那种解释或对圣经的了解。这样的话，女人想他是我的丈夫，我必须服从他。是的，是的，当他服从于基督的时候。我们谈谈东方的文化。在东方文化，女人蒙了面纱，许多面纱是横过他们的鼻梁遮住，直拖到地。现在某些东方地区比这更严重的。面纱覆盖他们的头，他们只露出眼睛，当然他们是穿着这些宽大的衣服。你若仅仅能看到这个人的眼睛，又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我想当你真的结婚，那是件有趣的事。然而这块面纱对女人是一种保护，它覆盖她，一种保护的覆盖。没有男人会接近一个女人，招呼一个女人，或是与蒙面纱的女人打情骂俏。对于一个男人触摸一个女人，或是以她覆盖面纱的方式接近她，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一个女人若没有面纱出门，是对男人的公开邀请。她好像告诉大家说，我随时有空，你们尽管来吧。但对于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没有男人敢接近她，因为它是一种保护。今天在东方的文化仍然是这样，尤其在回教徒的世界中，当然在伊朗的女人是比较自由开放的。这些是追随在科梅尼之下，因为他又回到旧的传统。你看见这些正统的回教徒女人现在盖着黑布，全部你能看见的只是眼睛。许多次我们去中东旅游，来自美国自由开放的那些女孩不了解东方人的心理想法。美国女孩去那里会穿着无袖的洋装，这是很自然的事。她们不知道这里的男人除了看见过蒙着面纱的女人外，是不习惯看到别种的女人。许多时候，这些男人向她们搭讪，因为这是他们整个文化背景和想法的一部分。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所讲蒙头的主题时，他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说的。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里的想法是，男人 是荣耀的神所造的。当他在祷告或讲道时，若蒙着头对神是件羞辱的事。现在有趣的是，以保罗的观点来看，今天在正统的犹太人中，他们全部戴他们的小帽子。每当他们进入神圣的场所祷告，你能戴着任何类型的帽子，但是他们不会让男人进入西面墙或是那些区域，除非你蒙着头。对保罗来说，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他曾谈到没有蒙头的人，并且说蒙着头祷告是件羞辱的事情。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保罗说到女人，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她没有蒙着头，对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头是一种羞辱。明显的，哥林多的女人感到她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不再处于恶的捆绑之下，在基督中我们全都为一，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野蛮人、希古提人，束缚或自由。因此他们开始以不戴面纱前来，无疑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保罗说，这样使你的丈夫羞辱，因为他们住在哥林多，是居住在异教的中心。希腊女神的神殿是在哥林多的城堡之上。希腊女神神殿里的祭司，他们其中的几千个人会每夜下来进入哥林多的城市之内。他们是娼妓，神殿因他们的卖淫来支持，而且他们能够被辨认，就因为他们没有蒙着面纱。所以哥林多的女人开始感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不想蒙他们的面纱，则不被世人所了解，使他们公开被认为是娼妓，如此就羞辱他们的丈夫。因此保罗鼓励他们在哥林多保持继续蒙着面纱的习惯。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是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从男人创造女人。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我希望他不是说因为天使，因为我们能够认同他这个观点，但是就因他说因为借着天使，成为神学家整年讨论的事情。现在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主的天使也和我们聚集在一起。天使是被造物，有分等级和次序，是遵照神吩咐的编列，而且他们喜欢遵守神所排的等级。第二个建议是，邪恶的天使出现，会受没有面纱的女人所吸引。我有点排斥这种说法， 因为在新约中没有一处提到天使是如此的，因此我会比较喜欢前面的说法，但是我对他并不感到满意。告诉你真话，我真的不知道他所谈的是什么。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换句话说，在主里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女人不是没有男人，男人不是没有女人，我们两者间彼此需要。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保罗所说的，就是我由我母亲生的，我母亲由于我的存在而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女人为男人而造，然而现在却相反，神建立男人和女人，而且我们全都是在神秩序的一部分。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是合一的吗？是做正确的事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有一件事，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明显的，保罗一点也不是指她在教会里全然无声，在这里她被认同有权利祷告，在这里他被认同有权利在教会里操练预言的恩赐。他并不是说任何相反的话或反对他祷告或说预言，他只应该在哥林多教会里不蒙着面纱来做这些事。明显的，保罗一点也不是指女人在教会里全然无声，在这里女人被认同有权利祷告，在这里女人被认同有权利在教会里操练预言的恩赐。他并不是说任何相反的话或反对女人祷告或说预言，女人只应该在哥林多教会里不蒙面纱来做这些事。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在嬉皮运动期间，许多人决定留长他们的头发，只因这是圣经所论及的事。因为在圣经所谈论到，所以当时南方的基督徒们非常反对那些留着长发的年轻嬉皮们。在全国旅行时，我上一些收音机脱口秀的节目，有一些愤怒的人们会打电话进来说，那些留长头发的年轻人真的困扰他们。他们有我们受洗礼的照片，许多留长头发的年轻人全部施过洗，这让他们觉得被这些留长头发的人困扰。他们打电话进来做他们激烈的评论，然后引用经文，就是这个经节。那么主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呼召我护卫这些年轻男人，他们有留长头发的权利。我总是理解主是具有幽默感的，我会对这些发怒的人们指出，首先保罗说不是本性吗？这并没有说神教这个，他是说本性在教。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这是个羞辱吗？他不是告诉你他是个罪， 但他们试着从这里去制造出来一个罪。但是神并没有说他是一个罪，而是说在本性上他是一个羞辱。长头发是一个相对的名称。我的理发师今天早上向我表示，因为我的头发长过背后的衣领了，现在是时候该剪发了。但是长是一个相对的名称。如果你看着一些美国的总统，他们比起40年代和50年代的人头发还长，因为当时人普遍留短头发。我看到一些人的头发确实是个羞辱，长到他们的腰部，我看到他们还戴着长锁，我想真是羞辱。但实际上当我试着梳我的头发，我也会说真羞辱。是本性叫你不留长头发，如果你没有任何头发也是个羞辱，就是这样。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再要辩驳，保罗是说，如果有人想在此事上大做渲染，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如此他不意图成为教会的普世规定，有一些教会却视他为定规。许多年来女人必须戴帽子，当他们去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必须戴。但是保罗说，我们在所有的教会没有任何如此的定规。这个规定是和哥林多教会有比较多的关系。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换句话说，我赞赏你持守了我所有的诫命，但也有我不称赞你的地方。我现在将要对你说，因为当你们聚集的时候，有时是更坏的事，不是比较好的事。第一，我听说在你们聚会的时候，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在早期的教会中，他们有美丽的团契，似乎每个星期都有，而且在这个美丽的团契中，他们有他们所称的 agape 香宴，今日我们称它为爱宴，我们为它找到一个自然的名字，他们因而也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我们在教会里各种不同的团契都有他们的爱宴，成为 agape 香宴，这可能是个好主意的开始，它是个爱的喜宴。在这些爱的喜宴中，就像爱宴，每个人都会带一盘菜来，全放在一起大家吃。但是有些贪心的人会挤到前面，会拿好多菜，所以食物会不够，所以有些人饿着肚子，然而有些人却吃得太饱。像是比较有钱的人尝试那些向前挤的人，而真正需要的是贫穷的人。实际上当时的教会有许多奴隶和许多人不曾好好的吃过一餐，除了 agape 香宴之外。然而这些人们对穷人的需要不是真的那么敏感，他们进入爱宴 而且装满他们的盘子，穷人却饿着肚子，因此保罗说，这不好。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将那没有的羞愧呢？他们实际上变得窘困和羞愧，因着这些人们这样的行为。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野餐时，我们家住了好多年轻人。有一次我们在城县公园野餐，有一家人带了一大盘的豆子，当他们抵达时，他们朝着牛排走过去，却将豆子留给我们。那年我们吃豆子是好事，因为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吃牛排了。保罗说，瞧，你们许多人有自己的家了，你能在自己的家中吃喝，你不该真使这些人因着他们财物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而感到困窘羞愧。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他实际上是为这责备他们。现在谈论到主的晚餐这个 agape 香宴，他们总是以主的晚餐作为香宴的结束，或是一起拨饼喝杯。因此保罗说，我单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这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应该是每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人每次在教会讲道时说的。我传给你们是从主领受的，那应该总是我们带来神信息的起源。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现在我们传授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第一个善功是主观上的，其次是客观上的。神在我里面动工，他可能借由我动工，我必须有这个负担，将我从主领受的也传给人，那总是神工作的真正次序。而且这应该总是当他们站在神子民的面前向他们说神的事，经常应该想到的事，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有些人解释饼是借由神迹将饼转变为基督真实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是在他的肉身中。将饼称为代表基督的身体，是一种属灵的说法。对我而言，饼就代表基督的身体，他不因一些神迹改变耶稣真实的身体。相同的道理，对杯子而言，它对于我是很庄严的提醒，耶稣的身体为我破碎，耶稣的宝血为我的罪而流，我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注意到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经常要如此行。在早期的教会中，好像他们其中一些人一个星期守圣餐一次。这些阿嘎比香宴通常是每个礼拜一次，今天有些教会一星期一次，真的没有关系。不管你多久一次，重要的是每次你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他谈论在这些香宴中喝醉了的事，在香宴中他们狼吞虎咽，喝醉酒后在守圣餐的仪式中同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当一个人喝醉时，释放很多他压抑的情绪，他并不十分清楚所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守圣餐互相交通是不值得做的事，这是保罗提出警告的地方。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灌输你必须配得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如果你不配领受，你喝就是咒诅自己的灵魂。不止一次我让杯子过去不喝，我真的害怕喝，因为我认为我不配得。问题是他们通常在星期日早晨服侍，我得等到星期日晚上才能得救。再一次，我真的与那些牧师的统计学配合得很好，我真的在每个星期日的夜晚得救。我总是认为我不配得，却当我真的不去想他的时候，有时我又会想，我不配得领受耶稣的身体和血。因此许多次我会不守圣餐，但是我的配不配得不是决定在于我的良善、我的善行或我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和我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因而我今天可以自由地领受圣餐，因为我相信他和在他的恩典中的安息。你说到真正的配不配得，在那个感觉中我从来不曾有过，但是借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我能站立在耶稣基督里。保罗这里指的是他们吃和喝的态度是可耻的，保罗为此责备他们。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另外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我曾听过这样的讲法，确实有它的好处，那就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却领受主的身体。因为领受的人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许多软弱的和患病的，有的甚至死了。这种讲法是拨开的饼实际上象征什么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基督的身体是何时舍的呢？我们读到因着为安息日做准备的犹太人来到比拉多前，他们可能被允许打断囚犯的腿，那么他们的身体在安息日就不会被悬挂起来。 而且比拉多也同意他们这么做。他们打断了耶稣身旁两个小偷的腿，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看见耶稣已经死了，因此他们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这就成就圣经上所说的，连他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断。在当时的律法之下，不能够奉献给神的羔羊在他身上有任何断掉的骨头作为祭物。为世界的罪献祭，那一类神羔羊的祭物，他不能有断掉的骨头。因此有一个军人拿他的矛刺入耶稣的一边，进入他的心，确定他死了。当他拔出矛的时候，流出血和水来。如果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因此圣经可被实现，连他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断。那么他所谓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件事关系到十字架，在圣经的新约里，只有在福音书中指出比拉多将他鞭打了。鞭打是罗马政府审问犯人的一个方法，而且那些要被钉十字架的人通常在他们钉十字架之前要被鞭打。他们被绑在木头上，躺卧其上，因此他们的背部暴露在外，而且被拉直。然后罗马军人会将鞭子埋入少量的玻璃和沙，他会以鞭子抽打囚犯的背部。审问的方式是囚犯会大声地叫出他已经犯了罪，而且每叫一次，他们就在他的背部抽一鞭。若他们大叫认罪，他们会渐渐地轻一点轻一点。但是如果他不认罪，每次他们会在他的背部用鞭子抽他，他们会越来越重地抽到背部完全皮肉翻开为止，看起来就像汉堡一样。借着这个审问的方法，罗马政府能够解决他们许多未解决的罪行。这是个通常的习惯。你记得当使徒保罗在圣殿被犹太人所捉，他们试着杀他，但是守卫的千夫长吕西亚与一群罗马军人解救了保罗。当他们回到营楼台阶的时候，保罗说，我能跟这些家伙说话吗？他说，你会讲希腊文吗？保罗说，当然可以。他说，你不是埃及人吗？他说，不，并告诉人他的背景，开始以希伯来话向百姓讲话。千夫长不明白他说什么。当保罗向人们说话，突然间人们变得愤怒起来，他们开始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他们开始喧嚷，他们开始摔掉他们的衣裳。在那时候，千夫长吕西亚对士兵说，赶快将他带进来。他们想知道为何缘故喧嚷，就说鞭打他看看他说了些什么。他想要以鞭打来拷问保罗，所以当有人开始绑保罗准备鞭打他的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鞭打一个没有认罪的罗马人是合法的吗？那人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因此他跑去告诉千夫长他是个罗马人。因此千夫长来问保罗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是。 他说我用许多银子才买了一个罗马的名籍，你付了多少钱呢？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因此前副长害怕，就替保罗松绑，不鞭打他，因为他们有个法律，不能鞭打罗马公民，除非先上诉控告反对他。鞭打是第三个步骤，这是罗马审问人的方式。现在耶稣在以赛亚书里就像一只被剪羊毛之前哑了的羔羊，因此他不开口说话。比拉多鞭打他，在他身上抽了39鞭子，这并不意外，这是在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当以赛亚预言说他死的时候，他说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借着基督被打破的身体，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受苦，所以他吃基督的身体，不分辨主的身体，就不能领受借由基督的受苦所得的医治了。为了这个原因，许多人生病了，许多人软弱了，甚至有些死了。你能被医治，只要耶稣基督怜悯你而动的善功。但是当他们拿了剥开的饼时，他们没有辨别主的身体。我认为在这个点上是大有果效的。有些人反对这点，但是我真的觉得诚实去信靠圣经的话，的确会在这个上面带来果效。我个人接受，我相信有许多人能被医治，只要耶稣基督的怜悯并动了善功，他们就必得医治。当我们吃饼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看一看自己，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件严肃的事，在我们领受之前，我们应该真的省察我们的心，总是以非常虔诚的和尊贵的心态对待此事。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所以保罗谈论到有些人患病和软弱，是当他们吃喝时带着不配得的态度，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不要冲出到桌子那头装满你的盘子，忽视其他在那里的人，彼此等候。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